好，我们这次的专题是走出咒诅进入成全哈。如果只有前面的话，那就别谈了啊，就是咒诅嘛哈。咒诅是一个逆性的哈，它的相反就是祝福，神的赐福哈。赐福它是可以分享的，是可以承传下去的，因为神一开始造人就有这样的一个赐福的律哈，他赐福给他们生养众多。好，然后遍满地面，然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一样，你得到福气，然后你要做多国的妇女，别国也因你得福哈。但是咒诅刚好就是逆向的，一样的是会传下去的。好，所以呢，那个时候夏娃因为她的不听话被咒诅的，那么我们会发现女人的这个特性里面。那个特性其实不是不好的、哦、特性是神给我们特别的，因为神造女人跟造男人是不一样的，材料不一样，角色也不一样，能力也不一样。特性里面呢有什么，我们上次提到了哈，特性里面有一种很细心，所以男人可能看到一大片果树，他看到有一颗啊，这是女人的细心。有一个前一天我听到一个笑话哈，他说你知道是什么是六个眼睛看不到，有六个眼睛却看不到。所罗门他很喜欢写这种有什么的，就是连那个动物啊他也观察得很细节哈。结果这个答案是什么呢？三个男人六个眼睛看不到地上的臭袜子。希望能博你一笑哈。那女人呢就很能够看到，但是这个很能够看到细节的时候，就在这个咒诅里面呢就落入了魔鬼的这个诡计了哈。好，那女人有一种夸大，神说你不要吃，她说不能吃也不能摸哦，会把它夸大。所以女人来讲故事的细节呢是应该是比较吸引人的哈。那我们看到女人有一种特性，她是这里我提到说呢，因为魔鬼的这个撒旦的这个诱惑呢，使她对神的话语就质疑了，就怀疑了，怀疑到这个神的善意为什么不让我们吃哈。那其实呢，如果我们以男女的特性来看呢，女人是比较执着的。但是这个执着本身如果放在正面的神的给我们的特性里面，就是我们很能有一个信念，我们就会坚持，我们耐劳。但是问题是这个特性如果让他已经从逆向出去的时候又有魔鬼的这样的一个诱惑的时候呢，那我们会怎么样？同样的也会很执着。但是会以我们，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有一种想象力，我们有一种盯着那个点的一种专注力。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借着我们的联想，然后就会以善为恶，本来是好的，会变成质疑他的就是去质疑去联想他是不好的，所以到后来他就因为这样，他就去怀疑神的动机，为什么我不能吃啊？而且会死吗？是真的这样吗？还是神只是为了要吓唬我们故意这样子？我们有的孩子会常常从小会被父母亲威吓吓唬，对不对？你再这样我就叫警察哦。几次之后孩子长大知道说，哦，我的父母亲是讲这个话是吓唬我的，以后就不听了。那我们也看到女人有一种很特殊的心里面的意愿，所以女人特别会喜欢美的东西也就是很能欣赏，然后我们也能够品尝我们也很能够有那个品味这个是女人的特性。但是她也会变成逆向的变成咒诅里面的一个我们的祸患我们谈到然后有一点损己及人，这个都是女人的特性。这个意思本来是什么？本来是说我有的，我是会分享的，我是有影响力的。 或许正面应该讲女人是有影响力的，然后女人要帮助男人去影响去分享，这个是女人的角色。但是后来变成这个逆向的话，就变成自己受到损失哈，自己受害，结果呢巴不得别人都跟我们一样。我们有一种能耐可以去说服人，可以去散播出去啊。好，这是我们上次讲的第一个，为什么？因为神的咒诅里面第一个，女人跟谁为仇？跟撒旦。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所以这个撒旦本身如果是想要逮住女人的话，他第一仗第一次他得胜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谈上苦上加苦哈。我们在旧约里面有一个记事，等一下我们把它念完之后，我都不再解释，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哈。那么这个为什么说苦上加苦呢？因为除了撒旦会跟哈为跟女人为仇之外呢，接下去创世纪的第三章的24节说，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好，那我们今天的焦点要放在要增加女人怀胎的苦楚，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请我们注意这个生跟产啊，不是只有生的时候很痛就好了，不是这样。当我们当起妈妈的时候，怀胎在里面也有苦，生理上的苦啊。然后女人就说，哎呀，我现在身体都变形了，因为怀了孕嘛。所以那现在很多女人就是她们刚好相反，她们就不要孩子了哈，就不想按着神的这个定律来过女人的日子。那我们知道那个结果是很惨的哈。然后生了之后已经要把它塑造，产就有点像产品一样嘛，塑造成一个你心目中认为让你安慰的儿女，哇，也有很多苦楚，我上次提过。好，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十章，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创世纪第三十章。这个部分我们是要稍微了解理解一下我们身为女人所处的这个景况，但是我们后面有一个我们可以被神成全原来他造女人的那个心意的哈，我们可以恢复，可以被成全的。好，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三十章，这个背景我想我们应该多少都了解哈。雅各逃离他的家啊，这个也是跟女人有关系哈，跟他妈妈也有关系。那逃离家之后呢，去帮他舅舅做工，他很爱拉结。可是拉结不是长女，所以当他跟舅舅讲好说我做多少工，然后呢你让我娶你的拉结的时候，那以这个犹太人那么认为长女应该先嫁啊，所以这个舅舅呢，他可能想说我就是舅舅嘛，我是长辈，而且女儿是我的，我要给把谁嫁给你我就把谁嫁给你，就把他不爱的利亚，就不知道怎么样的一个使这个轨迹哈，让雅各没有察觉的就跟利亚成为了原配的夫妇了哈。好，那么创世纪三十章呢，拉结后来这个拉结一样的，雅各需要再付上他做工的代价，也娶了拉结啊。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的这个社会和他们的传统社会里面是有多妻的状态的，当然有一妻的也有啊，不是没有，像亚伯拉罕就是一妻啊。当然后来那个夏甲呢是这个不是他要娶的，是因为他的又是女人了哈，他的妻子给他想的自作聪明想的办法，结果后患无穷，到今天还是。好，这个三十章一开始，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的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也生气，他很爱他哦，因为他讲这句话 不合道理，叫你不生育的又不是我，是神啊。啊，这个是很有教义性的一个啊，真理哈，是神让我们要生就生，不生就不生，你怪我。所以你往下面看的话，好，我们往下面看，我们啊一直念念，好不好？那个刘磊，你也帮我念好吗？
嗯，创世纪30章3到11节，拉杰说：“有我的使女毕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使他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他也得孩子。拉杰就把他的使女毕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毕拉就怀了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杰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但的意思就是深渊的意思。拉杰的使女毕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杰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她起名叫拿弗他里。拿弗他里就是相争的意思。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妻。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就是万幸的意思。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亚瑟，就是有福的意思。
OK， 好。刚才我们提到利亚哈，还提到利亚，他啊、提到拉结，对不起，提到拉结。好，那么在跟雅各抗议之后呢，这个拉结就有了一个跟这个撒来哈，他还没有改名字，撒来的想法一样啊，想办法啊。好，那现在刚才谈到说，这个拉结已经满意了，他说我有福了，不是那个他念到第12节，对不对？是不是？
对，念到了第13节啊，去了，念到。
OK， 好，好，我们现在先看回过头来看第8节哈，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所以呢，孩子都成为一个纪念碑，他们的名字都有那个意义啊。犹太人的名字是有他的事实的一个意义的，做纪念一样哈、啊。所以这个儿子呢，就这个啊，就变成一个相争的意思啊。好，那么到刚才那里。到后来你就看到从这个拉结的抗议到拉结的、哦、想办法、哦、那接下来的利亚又加进来，因为他停止生育嘛、哦、那事实上他已经生了、哦、然后就又一样从一样的方法把自己的使女给雅各，然后就万幸还好我还有一个使女会生、啊哦、然后呢然后他自己说：“哎呀，我有福了！哦，那众女子都称为有福哈。这个跟那个玛利亚那个时候那个唱的诗歌一样哈，所以就称为有福。好，那他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想象哈。我你觉得最可怜的是谁？那个刘磊，你回答我哈，
就是那个雅各，
雅各好可怜的。”你想想看，白天要很努力的做工，很辛苦的做工，还要面对现在是4个女人了哈，即使是只有2个哈，2个姐妹，她背后还有使女在撑腰哈，这个使女呢变成一个啊他们争宠的工具。那事实上只要是女人了哈，即使是使女还是有她的女人的这个阵容的哈，他会加进来啊。这个两边有两边的这个征战的阵容，或两个使女又加进来了啊，在比赛生儿子。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我提出来的哈，你会发现呢，这里面有很多女人的负面心态。那个时候，我们把它念完，我们再来总结好了。总结这个我讲出来的这个哈，因为你会看从后面看到那个。这个没有生孩子那个羞耻的这种心态哈、啊，好，那 到刚才为止我们就听到了哈，也看到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啊又另外一个高潮，刚才是好，终于好了，两边扯平了啊。我们从十四节开始，好，请你把它念完。
嗯，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蜂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杰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蜂茄给我些。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又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拉杰说，为你儿子的蜂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蜂茄把你雇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就是价值的意思。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希布伦，就是同住的意思。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底娜。神顾念拉杰，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杰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给他起名叫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
好，到这里哈，到这里，哇，这段更精彩了。哎呀，可怜的雅各哈，本来已经拉平了，对，扯平了。各有一个使女，又各生了几个孩子哈。那你想想看，他们这一段时间，在这个生孩子养孩子这段时间，这两个雅各的原配跟他所爱的爱人哈拉杰，他们是过怎么样的日子？那他们所生的儿子又算什么？这个流便呢，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姨妈哈，才算单纯了哈。他呢摘了这个蜂茄，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自然的里面呢，有一些呢就是吃了会让人容易怀孕的，也有些是吃了会让人流产的哈。这个古时候的皇帝的内宫里面常常会用那种流产的中药啊，不一定是像我们现在打胎，那时候就是给你吃一种会流产的中药。不是中药，就是一种自然的一些草药，是可以会变成有它的效果的。所以呢，细节我们刚才听过，我们也看过了哈。哎呀，就为了这个蜂茄呢，然后利亚竟然说呢，等于说呢，我那个蜂茄就把你买下来了，到后来变成那种。价值变成价格啊，就因为他用那个词句嘛，对不对？好，他跟那个雅各说呢，我已经用了这个把你，就是等于你是我的了。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哈，我们可以看到女人有一些特性，可是她的负面心态是从刚才最后一节那里提到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所以羞耻感是人犯罪后的一个，那个时候就出现的一个症状，不然的话他们不会用叶子来遮盖自己。羞耻还有嫉妒，两个是姐妹。如果我们现在我们姐妹群的话，通常是很享受的，对不对？可是当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为了要争宠的时候，你看后面有没有恋慕你的丈夫，丈夫管辖你这个就会有嫉妒产生，然后也会责怪，然后会争胜，好，想要得胜，然后就会争。有没有很熟悉这些心态呢？接下来产生了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呢是属于虚谎的，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说我幸福了，我很有价值，我很丰富，我生了几个用数的几个哈，其中有一个理念呢，我没有写下来。本来是还有一个叫做我冤得以伸， 但是冤得以伸是一个怎么讲，在这里是正确的，因为他提到说神为我伸了冤，提到是神就是伸冤的神，他会让公义彰显的。好，所以我没有，后来我没有把它写下来，他们冤就得以伸了。在我们的这个一生里有很多冤情哈，当然这个冤情不一定说都是人家的错，我可以这样说，通常我们说没有两个铜板的话不会响的哈。那其实呢，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不接受那种冤情，可是呢我们也会也算是个负面的啦，哦，就是受冤啦哈，呀啊，或许呢啊，榴莲麻烦你在送这个时候呢，后面那个征胜帮我加一个受冤好了，好，再加一个受冤啊。那基本上这些都是这一段里面所提到的。那么这一些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错误的理念，一个虚谎的理念？因为他们得着幸福感，得到一个价值感，他们认为我很丰裕，已经从神的赐福，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有治理有管理，里面这个治理管理本身已经堕落了，治理管理变成掌控，本来是一个很和谐的家，一个很丰富的家，然后我们要追求幸福，我们要追求价值，我们要追求丰裕，然后都往错误的对象去追求。女人在这个追求寻，我刚刚我讲女人，我也是女人哈，不要以为我在讲身为女人的，是身为女人我自己也是了哈。在追求这些的时候呢，我们会很容易就落入一种假象。你们都知道我不是在抵触或者在批评说一个很贵的皮包，或者是一个很美的什么哈，很大的什么，或者很卓越的儿女哈，我不是在批评这个，但是如果这些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成为我们可以心里面觉得说，哎呀，我很坦然了，我非常满足了，因为我有这些的时候，那我们就没有追对东西，我们也用错误的东西来代替。神本来就是要我们幸福的，神本来就是要我们有价值感的，这些都是在神造我们中赋予我们的，不是我们拿什么来填进去才有的，那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旁门走道了，就是一个岔路了。好，那基本上我今天要用这个故事呢来解释这个咒诅里面多多加增我们怀胎的苦楚，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知道雅各有这些孩子之后，他后来的人生怎么样？他跟那个埃及王，他们到埃及去过这个饥荒荒年哈，为了要求生，他说我的雅各自己对王说，我的人生怎么样？又苦又短。苦在哪里呢？就苦在有那么多的儿子，苦在有两个太太加上两个使女啊，你可以想象，苦在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正面的理念，我要得到长子的福分。他知道长子福分是非常，一方面神圣，从神给的，一方面那个福气，他懂得欣赏，懂得要那个福气。可是他忘记了，他是老二，他的位分就不在那个位分上面。等于说呢，他付上代价来追求这些，这是也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写照。然后他后面的人生，你可以看到，从这一章来看的话，你就知道啊，我们只能说，哎呀，雅各啊，你真的是就像你讲的，又苦又短，苦的日子哈很难挨，对不对？那他的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让我觉得很美的回忆，那些让我觉得很满足很感恩的那些时候哈，如意事了哈，不如意事很多，然后那个如意事的那个时间呢，我们会觉得特别短特别快。可是那个短不是在讲说受苦受得很短，那受苦受得很多也很长。好， 那我现在顺便一下，也是有点像解答哈。这里面涵盖了女人的情绪问题啊。下次我会啊指向这个情绪问题。那我今天先给一点点的啊一个纲要哈。上次我们常常会听到有妈妈，当然妻子也是妻子的哈，妈妈会有说我会含怒来管教我的孩子。首先我们看到那是我们的心的问题。女人的本性顺性应该是温柔谦卑的。但是如果当我们有那些虚妄的理念，你应该要听话，所以把我生气怪到对方去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样，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负面心态跟虚妄的理念整个搅在一起了。好，在这里我要特别要强调一点哈。第三点，先处理我们的情绪再处理问题。上次大家分享的很好，有的说我就先避开，我就先安静一下，我先反省一下自己哈。然后呢你要意识到你情绪来了，好，所以我第一个说正视你的情绪，接视察觉，而且接纳，首先先跟你的情绪对话，那个就是我们上次提的说我们要去跟自己对话，为什么我那么生气，他做这个事情啊，我顶多管管他然后给他处罚，为什么我说过啊，生气跟处理问题是不搅在一起，它本来是不相干的。你可以说你做这个事情让我真的很不高兴，我没有觉得这个事情让我可以接受，这个都可以哈。但是呢，当我们的情绪已经在高涨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跟自己对话。第二个，不要压制你的情绪，你可以讲说，请我们的表达方式尽量放在我感到怎么样，我受到伤害了，我很失望，而不要指向，把你的生气都指向指控对方的错误，等于说是你让我生气。当孩子被管教的时候，如果有父母亲的怒气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直接的一种感受跟解读，就是我是个坏孩子，因为我惹我父母亲生气，我是个坏孩子，而不是说我要学习怎么样听话啊。那无形中呢，他心里会有一个痕迹在那里，我是父母亲心目中的坏孩子。这个时候你要再挽回他，你要再造就他，你会更难，父母亲会更难。那我最重要的，我要提一下，请我们把处理情绪跟处理问题分开。好，这是我刚好谈到这里的时候，也谈到女人的情绪的问题。好，那我们就也刚好解答上次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哈，哈哈。好，那么这些呢，既然它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虚谎的，那我们就一定要把它揭穿。揭穿之后呢，我们才可以逆向要走回去。好，那我们今天课我们先到这里好吗？